今天我们来到主的祭司跟前，来查考那个撒迦利亚书，求主的要帮助的祭司的仆人，每一次开口讲解的时间，讲得清楚，讲得明白，要明白主的祭司的旨意，将那个话语，讲解给那个儿子儿女听，而且呢听得明白，求主的帮助我们，当我们明白主的祭司的旨意，让圣灵进入我们里面，给我们能力，按照我们所明白的遵循天父的旨意，以及将来我们来到你的跟前，得着你的称赞、尊贵、荣耀和冠冕，求主你垂听，帮助每一个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今天查那个撒迦利亚书第九章，撒迦利亚书第九章，耶和华的默示应验在哈德拉地的大马士革，现在那个大马士革 Damascus 就是那个 Syria 那个地方，人们圣经说西人和以色列国支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当神的话语应验在这些大马士革那个地方的事情，你在这里你写那个的是在主前333年 BC， 主前333年那个亚历山大这个的王会攻打那个的这个的那个大马士革那个地方啊，腓力士那个地方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当人遇到困难的时间，诗人和以色列国支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我停在这里，那个的由第一章到第八章，都是讲到以色列人，现在呢在这里呢第九章呢就讲到是外邦人，前面呢第一章到第八章呢都是神对以色列人的管教，到第九章的时间呢神是对外邦人的管教，所以在这里在第九章的旁边你写那个的彼得前书第四章是17节到19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的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的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所以那叫着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的灵魂交与那信实造化之主。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首先是被神管教，被掳到巴比伦，后来从巴比伦那里回来，他们回来的时间就重建那个圣殿，重建那个过程当中遇到仇敌很多个攻击，工作了6年，后来停工停了10年，后来再工作4年就完全建造那个圣殿，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应该可以说是第三个的圣殿，第一个是摩西在旷野所造的会幕，第二个就是所罗门在耶路撒冷所建造的第一个圣殿。现在所罗巴伯和那个约书亚听了哈该先知、撒迦利亚先知所建造的，就是第三次的建造圣殿。他们建造这个圣殿的过程当中遇到很多难处，但是他们仍然呢 按照那个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九节所讲，照着神的旨意，在苦难当中的时间，一心为善，记住的去建造这个圣殿，就将自己的灵魂交予那信实的教化之主。所以给你们看见以色列受到管教之后，他就按着神的旨意来建造那个圣殿去受苦，一心为善，记住的遵循天父的旨意来去建造。所以呢，神就应许他们说，所以你在这里旁边，你写第八章第二节，八章十四节是在前，神是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列祖惹我发怒的时候，我怎样定义帐幕并不后悔。神首先管教以色列，八章十四节是在前，然后八章第二节呢是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锡安心里举起火焰，我为他火焰向他的仇敌发烈怒。当时以色列犹大人的仇敌就是在大马士革 Damascus 那个现在那是 Syria 那个地方，现在以色列的仇敌也是在 Gaza Strip， 就是在第九章第五节 Gaza Strip 就是非利士人的地方。所以圣经说神首先看到以色列离开神，就向他们发烈怒，然后呢就向以色列的仇敌发烈怒。管教是先从神家开始，然后管教呢就管教神家里边的仇敌。好，我们再去看在那个的第九章第二节，耶和华的默示应验在那个大马士革和靠近的哈马并推罗斯顿这些地方，都是当时的以色列的仇敌。因为这两层的人大有智慧，自己觉得自己有智慧，依靠自己的能力，依靠自己的聪明。第三节，推罗为自己收足宝藏，支出银子与尘沙，所以依靠自己的能力，依靠自己的财物，堆积精金与街上的泥土。因为推罗斯顿那个地方是航海为贸易的，在地中海里边做买卖，所以赚了很多钱。人有了钱了，就依靠自己的财物，依靠自己的能力，就忘记去依靠神。这些外邦人都是这样。然后第四节，主必定赶出他，打败他海上的权力，他必定被火来消灭。这里第四节讲的是主必赶出他，主是差遣那个希腊那个皇帝 Alexander the Great， 在主前333年 BC 能够攻打，按着耶和华神的吩咐去攻打那个大马士革那个地方，推罗斯顿这些地方。这些人都是依靠自己的财物，依靠自己的智慧，依靠自己的聪明来抵挡神。所以主就赶出他，打败他海上的权力，因为他们做航海的生意，做买卖，赚了很多金银，所以他说他积蓄银子与尘沙，堆起精金与街上的泥土一样那么多。 所以呢就打败他就海上的权力，他必定被火来消灭，是亚历山大毁灭了他们。好，第五节就是全部讲到的这些地方都是在那个的远海那个地方。事实上你看见美国最发达那个地方都是两湾，一个是 New York， 一个是加州，所以当时就应许地赚了最多钱的这些外邦人都是推罗西顿啊那个海港那些地方，同埋那个的腓力斯人的那些地方。第五节是讲到这些腓力斯人，所以那个大马士革就是在北边，推罗斯顿也是在北边。然后呢那个的第五节亚实之伦加撒啊以格伦啊加撒亚实之伦啊，这些都是在南边应许地的南边。所以北边南边神都管教这些列邦进出的这些列邦。好，第五节亚实之伦看见必定恐惧，加实看见心疼痛，原因这些腓力斯人知道自己没有比推罗西顿没有比大马士革这个地方强，看见亚历山大已经抢夺他们的财物，所以他们看见的时间就必定会惧怕。加撒看见的心疼痛，以格伦因为因势力盼望就蒙羞。事实上当一个人遇到痛苦的时间，不要单单看到那个难处而惧怕而痛苦，应该学了第九章第一节世人和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都应当在苦难的时间是仰望耶和华，在仰望耶和华的旁边。你写下一些的经文，经文就是在诗篇三十三篇，人在痛苦，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神将苦难临到世人，临到以色列人，目的不是要他灭亡，苦难临到以色列人，目的是要他们悔改。所以在这里世人和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的旁边。你写下来诗篇三十三篇十八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仰望他慈爱的人，就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且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使得他在饥荒中存活。换句话说，人在痛苦的时间不要单单看那个的难处，人在痛苦的时间单单看个难处的时间呢，你就逃不了这个难处。我们要学圣经所讲，在痛苦的时间呢，诗篇二十五篇，诗篇二十五篇十五节，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从网里拉出来。换句话说，人在痛苦的时间，虽然看到这个仇敌攻击又来到了，不要单单是惧怕痛苦，要转眼仰望耶和华。你写下来二十五篇十五节，真是帮助我们。这个撒加利亚也传这个福音给这些大马士革推罗斯顿和那个的腓力斯人，第五章第九章第五节，这些腓力斯人远海那些人， 因为神的救恩不是单单临到以色列，也临到世界上的人。所以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一节说，世人和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都当仰望耶和华。当我们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必定将我们的脚从网里拉出来。所以你在那个的诗篇25篇15节的旁边，你写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一节，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一节，换句话说，虽然这个诗篇是大卫的诗篇，这个撒加利亚先知讲到说，大卫说，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那个撒加利亚先知就说，这个我他改变为诗人和以色列人。当人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的时间，无论你是以色列人还是诗人，耶和华都必定将我们的脚从网里拉出来，得着拯救。单单是惧怕恐惧是不够，是不够，还要转眼仰望耶和华。你再写诗篇147篇，为什么我们的眼目仰望他得到拯救呢？因为耶和华喜爱，147篇11节，耶和华喜爱这些敬畏他的人，看见而惧怕。第九章第五节，撒加利亚书这些非利士人亚述之人看见必定惧怕，怕还不够，因为耶和华没有错是喜爱敬畏他的人，耶和华都喜爱那些盼望他慈爱的人。神用亚历山大这个王，希腊那个王来攻打这些地方，毁灭这些地方，目的是要他们敬畏神，仰望他的慈爱，盼望他的拯救。所以回去那个镜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五节，给我们看到当时他们遇到困难，仰望神，依靠神，等待神，我们也要这样。所以你看到你在那个的盼望眼目盼望他的时候，盼望耶和华的第九章第一节，这个盼望那个旁边你写第九章第九节，第九章第九节，当他们盼望耶和华的时间，谁知呢，耶和华就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平平安安的来到这个耶路撒冷。所以要我们真是眼睛常常仰望耶和华，仰望他的人没有一个会受亏，无论是以色列人，无论是西人。 OK， 第五节，亚述之人看见必定惧怕，加实看见神痛苦，以甲人因失了盼望蒙羞。我们不要再受痛苦的时间失去盼望，要转眼仰望这个耶和华神。这个福音只能够救相信的人，耶稣基督来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你要相信这个福音，相信这句说话，你就仰望他来拯救你。人在痛苦的时间要逃到那个避难所里边，要藉着祷告祈求，你求神赦免，求神施恩。扎实就是现在那个 Gas Street 那个地方，就是以色列人常常与这些巴勒斯坦人打仗，就是现在这个地方。加实必定不再有君王，亚实之伦也不再有居民，一个亚历山大管教他们，毁灭他们。好，第六节，私生子的必定住在亚实特这个非利士人的地方， 我必定除灭非利士人的骄傲，人在痛苦的时间，被亚历山大的国管教的时间，人就谦卑了。所以神就藉着亚历山大的国来除灭非利士人的骄傲。当一个人谦卑的时间，就是他蒙恩的开始，因为书信人有福气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耶和华的福音是领到这些书信通悔因着他的话而见证的人。好，第七节，我必定除去他口中带血的肉。神也无论是旧约也是新约也是这样教训，在旧约在这里也教训了，利未记也这样教训了，新约是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也教训了，我们的赐肉不要带血，所以我必定人在受苦的时间呢就会遵守神的话语，但是我必除去他口中带血的肉和牙齿内可憎之物。换句话说，人在受苦的时间呢就会听从神的话语，离弃偶像，归向真神，而且侍奉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圣经说，当腓力斯人受到管教的时间呢，他悔改之后，就是这些讲到这些腓力斯人，他必作为余圣的人，归于我们的神。以色列人啊，就是由第五节到第七节，这些腓力斯人受到亚历山大的个管教，神藉着这个皇帝来管教他们的时间，他们就除掉这些偶像，归向真神，成为神的余民 Renan， 而且归向 belongs to 以色列的神的子民，必定在这些人呢，腓力斯人必定在犹大这个地方好像族长一样，而且在以格伦的人呢，就是这些腓力斯人呢，必定好像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就是耶路撒冷的人。耶路撒冷的名字还没改叫耶路撒冷之前是叫耶布斯人。换句话说，腓力斯人受到管教之后，腓力斯人成为神的子民，归于神，属于神，神成为他的神，耶和华神成为他的神，成为神余圣的子民。这个呢，你在这里旁边呢，你写诗篇八十七篇，这就是神为什么允许亚历山大来去管教应许地那个远海那个的推罗斯顿大马士革同埋腓力斯人的地方，目的是要他悔改委转，成为神天国的子民。我念给你听，诗篇六十七篇、诗篇八十七篇都是讲到万国万民这些因信因着受苦而悔改委转相信神的人能够得着拯救，成为神国的子民。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耶和华爱锡安的门，这个门是常常是敞开的，天国的门是敞开的，相信的人就愿意进去。耶和华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神的城啊，进了这个锡安的门，就进了神的城。这个神的城就是新耶路撒冷，就是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所讲的那个地方，是建造在圣山上，有荣耀的事那指着你的神的城说。有什么是荣耀的事啊？不是单单以色列人犹太人能够进入神的城， 这些万邦万国的人都能够进到神的城，就是这些在痛苦当中被神管教当中愿意悔改为转的人。当中有什么人啊？第四节我要提起拉哈巴，就是埃及人和巴比伦人，神藉着巴比伦人来管教以色列，后来巴比伦也被了神管教，所以也有部分的巴比伦人信了主，能够归向神，是在认识我之中的。看啊，非利士人、推罗人和古舍人个个身在哪里？就是非利士这个旁边，你就写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第五节，九章第五节到第七节，你写在腓利士旁边。撒迦利亚书九章第五节到第七节，你写在诗篇八十七篇第四节。看那腓利士人和推罗人，推罗人你在哪里呢？你就写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第二节到第四节。撒迦利亚书九章二到四节，这些推罗人被神管教，一管教人在痛苦当中就悔改为转归向神，这些人在痛苦当中悔改归向神，就表明他是神的子民。但是我在启示录也看见另一方面，当这些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人在痛苦当中的时间，第启示录十六章第九节，人被大业所敲，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斋的神的名。如果你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你在痛苦的时间你会亵渎神。如果你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你在痛苦的时间你会归向神。这些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不能够进到神的城。这些人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这些人在痛苦的时间会亵渎神，并且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不是单单第九节是这样讲，第十一节也是这样讲，又因所受的疼痛和所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善。不单止这样，到那个二十一节，又有带包子从天落在人的身上，每一个包子都重约重一他连得，为着这包子的斋子带，人就亵渎神，并没有悔改。所以换句话说，不是说每一次人经历苦楚，人都会归向神。人晓得在苦楚当中逃到避难所归向神，表明这个人的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这个人可以进到神的圣城。所以圣经说，在诗篇八十七篇第四节，我要提起拉哈巴，埃及人经过十一个灾难，他们的父亲很可能就死在那个红海里面，因为追赶以色列。但是他们的妻子、儿子、儿女看到父亲没有回来，他们悔改悔罪，知道以色列所信的神是真神。巴比伦以前也是攻击以色列，后来受到神管教之后也悔改悔罪，不是全部，有部分的人是在认识耶和华之中的。看那腓利士也有，推罗也有，古实也有，古实就是希人 OK 个个生在哪里？生在那个神的圣城里面，名字记得生命册上。论到锡安，必定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亲自建立这城，这个神的城， 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耶和华要点出这一个生在哪里。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员都在你的里面，我的全员都在你的都在神的城的里面。我们知道神的城里面是有神的宝座，而且有窝水的泉源从宝座涌流出来。好，回去那个撒加利亚书所给我们看到，不单只是神在第一章到第八章讲到神管教以色列，到第九章神要管教外邦人，在第一章到第八章神管教犹太人的时间，有些犹太人就悔改回转，重新建造耶和华的圣殿来侍奉神。神管教推罗斯顿，管教这些非利士人，也有非利士人作为愚民得救的人归于耶和华我们的神。而且呢，因为他忠心来侍奉神的缘故呢，这些人也可以在犹大中向族长作领袖，因为他在地上怎样悔改违转侍奉又真又活的神，外邦人将来也有可以在犹大当中向族长、向首领、向君王一样与耶稣基督一同掌王权。以格伦这些非利士人也是一样，好像耶布斯人在那个耶路撒冷里边作神的子民。好，第八节，我必定在我的家，耶和华必定在神的家的思维安营。因为圣经讲到，当以色列人愿意悔改违转的时间，在我家思维安营那个旁边，你写第二章第五节，在第二章第五节你写第九章第八节。耶和华说，我要作耶路撒冷思维的火，作耶路撒冷思维的火城，并要作其中的荣耀。神必在神的家的思维安营宝物城里面的人，使到敌军不能任意往来，无论是亚历山大也不可以。 OK，不约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的眼，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感谢神，我看到真是我越看这份圣经，我就越觉得奇妙。我常常听见一些弟兄姐妹说，我是新约的基督徒，我不看旧约，我真是很莫名其妙。我在旧约里边，我看到了很多的亮光。第一章到第八章是神对以色列人的管教，然后第九章是对外邦人的管教。而管教当中，我看到神有大大的拯救，大大的赐福。神不是单单赐福给犹太人，当非利士人悔改违转，将来有非利士人在犹大支派里边作族长、作领袖。那弟兄姐妹，留心听我讲这句说话，这个是一个神迹奇事。圣经明明清楚说什么啊？在那个，如果没有记错，在那个生命记第十八章十八节，在生命记十七章也是这样讲。我们不可以立外邦人作我们的首领，作外邦人作我们的领袖。如果你要立君王的，你一定要立你自己的弟兄、你自己的姊妹。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一个外邦人悔改违转归向神，不单止归向神，而且侍奉又真又活的神，就好像第七节所讲，这些非利士人愿意悔改违转，作为余圣的人归于我们的神。当非利士人悔改违转，现在 Gaza Strip 这些人是信什么啊？信是回教的，回教徒啊，常常用飞弹来射 攻击耶路撒冷，攻击以色列人，将来这些人会悔改回转。神一管教他们的事情，他就悔改回转。哦，他一悔改回转，当他一悔改回转的时间，又侍奉真神的时间，神应许他们说，在第七节，第七节的前半段，一管教他，除掉他的肮脏污秽，然后在中间呢，他就归向神。一归向神之后呢，他就侍奉又真又活的神，以至将来必定在犹大向族长以格伦，就是非利士人，必定与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就是说耶路撒冷的人 ，OK， 成为神家里的人。嗱，留心听啊，打开那个《生命记》第十七章，《生命记》十七章第十七节，到了耶和华十七章十七节，到了耶和华你的神所赐给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约说我要立王治理我们，像西伟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定从你的弟兄中立一个，不可以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你在这里十七章十四节到十五节，十四节到十五节，你写在必在犹大作族长那个旁边。你写《生命记》十七章十四到十五节，写在那个的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七节的中间，必定在犹大作族长。我解释这句话给你听。当以色列人以前神吩咐他说，如果你立王、立族长、立首领，一定要从你民中，从犹大人的当中、以色列人当中来立，不要立外邦人。你在这里旁边，除了写那个《生命记》十七章十四到十六节，你再写《以弗所书》三章第六节。这个是个奥秘，什么奥秘啊？福音的奥秘就是叫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因着信耶稣基督的缘故，同为后嗣，同蒙应许，同为一体。那时候再不再分，只要你是相信耶稣基督，不再分你到底是非利士人还是犹太人，因为我们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同为后嗣。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六节的旁边，你写这个东西不是单单保罗所讲的，很明显保罗是有看到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七节，所以这三章第六节，三章第六节的旁边，你写撒加利亚书九章第七节。亲爱弟兄姐妹，你不要别人骗你，说我是新约的基督徒。我告诉你，我们是新约的基督徒，也是旧约的基督徒。彼得说要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也纪念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三章第六节所传给我们的东西，我在那个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七节我看到，所以我知道保罗这个人所讲的是圣经，他没有违背撒加利亚先知所讲的道。我相信这个圣经，我不是因为主后四百多年前这些人说这个是圣经，我是单单这样相信。我自己去查考，我发现，所以我不相信天主教在新旧约中间那个广东话是叫伪经，伪这个国语我不知道怎么伪，这假经，我不相信这些东西，因为他们里面所写的东西在新旧约中间，他加插了一些圣伪经，伪这国语啊，Amy 这么讲，伪经啊， 这国语的那么烂。
OK，
总而言之，维京哈，总而言之，就天主教在旧约同新约中间，他加了一些东西进去，这些东西不是圣经，因为我在新约里边，我看到他所讲的东西同新约东西有冲突，同旧约东西有冲突，所以这个东西是假的。我看到保罗所讲的东西，我在旧约里边我找到出来的，他没有错的。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单单因为他是传道，他讲的东西你就相信，你自己去查考，你查考完了，哇，你发现这个保罗真是神大大使用他，他能够看到连这些非利士人都可以在犹大族长当中在犹大当中上族长，作领袖，作犹太的领袖，表面上好像从那个的生命记第十七章，生命记第十七章十四节到那个的十五节当中好像有冲突，原来当我们信了耶稣，你在这里这个奥秘这个旁边，第三章第六节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藉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的旁边，你写那个的加拉太书，写那个加拉太书，当一个人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时间，就不分他是犹太人、希腊人还是非利士人了。所以圣经说，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我不理你是非利士人，我不理你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就算你是犹太，你不信耶稣是基督，你也不能够成为神的儿子。所以你们要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了洗归于基督了，都是披戴基督，披戴的基督受了洗，就不分犹太人是还是非利士人了。你非利士人还可以在，只要你是信主，还可以犹太当中像族长、作领袖，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无论你是老板、自主还是为奴、员工，无论你是男还是你是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同为一体，成为一个旁边。你除了写三章十六节，除了写三章十六节，你再写以弗所书三章第六节。我讲的三章十六节是我所是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所以我没有讲到加拉太书。OK， 成为一归于耶稣基督里边。OK， 既然是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神应许亚伯拉罕说，这个应许地迦南地是属于他，所以非利士人信主归向神的，而且侍奉又真又活的神的，这些非利士人成为神的余民，归向神，属于神，而且能够在犹大好像族长、好像领袖作王一样。 OK， 而且亚格伦的人必如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就是耶路撒冷人，耶路撒冷这个地方还没改耶路撒冷之前，这个地方叫做耶布斯。你看撒母耳记，你就看到大卫说，有没有人来到哪里能够攻打那个东西，他就想起给他。 OK， 好，回去第八节，我必定在我的家视为安营，神一定会保守他自己的儿子儿女，差遣他天使天君视为安营打救他们，使到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耶和华的眼目一定会看顾相信他的人。亲爱弟兄姐妹，不要觉得有些犹太人一定会蒙福，很多犹太人都没有蒙福，到现在还没相信耶稣基督。不要自己欺骗自己说，这个旧约圣经单单是同犹太人讲，没有同外邦人讲。 no， 每一次都会讲到同犹太人讲的东西，也会同外邦人讲。 我感谢神，就求神继续鼓励我们。我们虽然是外邦人，要我们好好信主，按照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九到第七节，我们的离弃偶像。我以前的家庭是拜祖先，是拜偶像的，我现在离弃这个偶像，归向这个真神，而且我侍奉他，我一面侍奉他，一面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一面侍奉他，一面将神的道理教导弟兄姐妹，以及他同我一起来忠心来侍奉神，一起得着荣耀、尊贵和冠冕为我们的赏赐。将来我们每一个忠心侍奉神的人都可以好像那个腓力士人一样，在犹大中像族长一样。 OK， 不是单单摩西能够作族长，亚伦可以作族长，我们忠心侍奉也可以作族长，这是美好的福分，我要感谢神。所以在犹大族长的旁边，你写以弗所书三章第六节，也写到还有什么，我讲到加拉太书，我忘记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十六到二十九，三章十六演到二十六到二十九，加拉太书三章十六演在二十六到二十九。所以换句话说，不是说神违背了不是说神违背了生命记那个十七章十四到十五节所讲的话，乃是说那个奥秘显明出来了。在那个的箴言书讲得很清楚，神的荣耀是将那个的奥秘那个隐藏也呢将是隐秘，乃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将那个事情隐秘，但是将是澄清，是主耶稣基督君王的荣耀。他将这个荣耀给了这个保罗，在加拉太书讲，给了这个保罗，在以弗所书这样讲，这个是，所以这个是福音的奥秘。这个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六节，保罗说，这奥秘，这个福音的奥秘，是耶稣基督澄清给他看到，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藉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所以外邦人也可以在犹太人当中管理这些犹太人。管理谁啊？就是这些单单信耶稣基督没有侍奉神的人。我们有侍奉神的，我们可以管理他。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十章讲得很清，十二章讲得很清楚。你在现在神派你管理小区的人民，将来神派你管理一切的，一切他所有的，就回去在那个的路加福音，我们再回去再看，来提醒我们。回去那个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圣经说第四十二节，主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呢？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现在是家里的人，家里不是很多人，除非你的家是雅各的家、以色列的家，是一个是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但是普通家里边都是好几个，我的家是一个 ，OK， 两个 ，OK， 按时分粮给他们。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去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的告诉你，真真实实的告诉你，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所以你在一切所有的旁边，你就提醒自己，在那个撒加利亚书 ，OK， 在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七节，你写下来。撒加利亚书九章第七节，感谢神啊，常常用这些说话来鼓励我们，来忠心来侍奉他。求神帮助我们转眼仰望他的话语，以他的话语为我们信实的粮食。好。 那记不记得我刚刚开始讲的时间，就第九章第一节，这些外邦人受痛苦的时间，九章第一节说什么？西人和以色列人各支派的眼目都要仰望耶和华，凡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些人不会羞愧的。你仰望他，第九章第九节耶稣基督就出现了。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个王，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的，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驱子。那留心听啊，弟兄姐妹，记不记得我开始讲的时间，我说第九章的前面审判轮廓的旁边，你写主前333 BC 神藉着亚历山大的国来个控制这个应许地的沿海，这些仇敌就是大马士革、推罗、斯顿、菲利士人，无论是北边的南边的都毁灭他们， OK， 管教他们。这个王亚历山大这个王很年轻 很有能力啊，但是这个王是毁灭人的。感谢神，当人仰望一个公义的王来到，仰望一个拯救的王来到，这个王不是骑着马来攻打你，这个王是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驱子进了耶路撒冷。当时这些人看了圣经的时候都不明白，不知道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真是很可惜，真是很可惜。现在我们 2020 hindsight 回想看到啊，原来这个是耶稣基督啊，感谢神。一个王来，亚历山大王来是毁灭他们，第二个王来是拯救他们，第一个王来是没有公义的，第二个王来是公义的，第一个王是很骄傲的，所以他死之前有这些仆人捐个在那个棺材里面捐 两个洞，要他的手举起来。他是当时管理整个欧洲那个地方，他因为患了疟疾这个病死掉，很年少的时间就死掉，所以他空手离开。但是我的主耶稣看到他劳苦的功效，有许多的人因着相信神的义仆耶稣基督得称为义。这个亚历山大是空手见神，耶稣基督是丰丰富富见神。这个亚历山大是骄骄傲傲的来攻打人，这个耶稣基督的是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驱子。所以弟兄姐妹，你记住，在这个时刻第九章的前面，你写前面第一个王来是亚历山大的国，后来进了耶路撒冷这个王是耶稣基督，一个骑马，一个骑着驴的驱子。好，第十节，我必定除灭以法莲的箭车和耶路撒冷的箭马，因为耶稣基督作王，不需要这些箭车，也不需要这些箭马，真箭的弓也必定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亚历山大来不是讲和平啊，他用武力，他很强盛啊，他毁灭你的国家，夺取你的财宝啊。耶稣基督不是这样，耶稣基督不是来夺取你的财宝，他本来是富足，因着我们成了贫穷，因着他的贫穷我们可以成为富足，他将财宝给我们啊。亚历山大是哪里的财宝啊？ OK， 所以看到这个世界的王是不好的。现在我们看到 Cyprus 那里，现在这些银行在关闭，很多有钱的人真是好像真言书所讲，这些财物好像鹰一样会有翅膀会飞掉，真是很惨。所以这些地上的王啊，做这些确定啊，都不是为了这些人民的好处啊。 但是耶稣基督来啊，千千合合且着驴个驴个曲子，反而人将他钉十字架，真是有事。所以以赛亚书说第五章，人听见甜的东西觉得苦，苦的东西都觉得甜，是的当非，非当是，我们是有祸，求神给我们能够看到啊，谁作王是最好啊？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边作王是最好啊，地上的君王没有一个是好的，求神怜悯我们，给我们能够看到，让我们仰望他。世人啊，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啊，你要仰望耶和华。第九章第一节，特别是神强迫我们仰望他，让那个亚历山大的国希腊这个王来到应许地的时间，毁灭他们的时间，他们就仰望一个公义的王来到，千千合合的来到，来管理我们的生命，来管理我们的国家，以及我们将来，以现在忠心来侍奉他，以及我们将来与他一同来管理他所创造的世界和一切的这个东西。他来到啊，不是毁灭人啊，他必定向列国讲和平。所以当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这个第十节第九节是第一次来的，写下来第十节是第二次来，第九章第九节才是 First coming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第九章第十节是 Second coming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这第二次来。你在这里旁边你写那个以赛亚书，写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七节，九章第六节就是 first coming，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是 first coming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第一次来。第七节，他的政权和平安必定加增无穷，因为他来到是毁灭除灭以法莲的奸车和耶路撒冷的奸车，增建的宫也被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所以他耶稣基督必定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定加增无穷。平安就是和平，向列国讲和平，这是讲到他第二次来，他以公平公义使到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野心必定成就这事。所以弟兄姐妹，你在第九章第九节的旁边，你写以赛亚书九章第六节，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七节的旁边，你写以赛亚书九章第七节，你回去第九章第六节，你写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六节，你写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也政权和平安加增无穷的旁边，你写撒加利亚书九章第十节。一节的圣经当中相差两千多年 OK， 让我们能够看到第九节和第四节，第六节和第七节相差几千年的时间。好，回去再看，我必定除灭以法莲的奸车和耶路撒冷的奸马，真正的功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公义和公平必定加增无公义和公平平安必定加增无穷，他的权柄必定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他是全地的君王，他不单单单是犹大的王。希律王问他，你是犹大人的王吗？他说，你说的是。 实际上他不单只是犹太人的王，他将来来的时间，他是万王之王，万族之主，他不单只是全地的王，而且圣经说他作王从今直到永远，第九章第七节以赛亚书，他以公平公义使到国坚定稳固，他的国统管万有，从今时直到永远。不是一处地方作王，不是一个时刻作王。我们的美国的总统都是两任，都是八年作王，作八年人家下来了。这个耶稣基督将来再来，他作王直到永远。为什么啊？因为他从死里复活的时间，他能够活到永永远远。他不单止坐在位上作祭司直到永永远远，他也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他不单是一处地方作王，他在全地作王，他在宇宙万物里面作王。感谢神，万物都被他管理。那时候诗篇第八篇就应验了，他要管理他一切所造的。感谢赞美主，但是用公平公义来管理。好，这个大河就是 Euphrates River， 直到地极，从这个海到那个海， Atlantic Ocean to Pacific Ocean to Indian Ocean to China Sea。 感谢神，所以这本圣经不是犹太人的圣经，这本圣经是全地人的圣经。旧约是这样，新约也是这样。启示录说这个王是万王之王，万族之主。撒迦利亚书说这个王是万王之王，万族之主，从今直到永远。感谢赞美主。十节，是安娜，我因与你立约的血，是安娜，我因与你立约的血，耶稣基督流个宝血，是同人立新约的，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之坑中释放出来。如果这个坑是有水，人就没有命了；这个坑是没有水，就可以得着全国。这个王就说是讲什么东西啊？神虽然要以色列被掳被囚，目的要他受苦，不是要拿他的命，要他仍然存活，要他悔改悔罪，所以从污水的坑中释放出来。同样神管教腓利士人，目的是要他将来在犹大中像族长一样，要他好像耶布斯人一样，好像耶路撒冷的居民一样，好像神的子民一样。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所以不要轻看自己啊！我们虽然是中国人啊，父母没有将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但是我们后来信了主，我们自己查考圣经，我们看到这个是很宝贵。所以我信了主之后，上个星期就带自己的母亲来信主，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他信了主15年，他就去世，65岁信耶稣，80岁就离开这个世界。我去到纽约，看见很多弟兄姐妹传了福音给他们，我们看见他们的父母一个一个都是在年老5年中的时间信主。每一个母亲呢，Simon 的母亲呢，也是这样。所以求神怜悯我们。我希望那个 Pauline Kwok 有个父母将来也是这样。好，我们回去再看。西安呢，我因与你立约的血，这个血是永远的血，这个血是使我们成圣的血，这个血是埋赎我的血，这个血是胜过魔鬼的能力的血，是能够我们得着释放的血。这个血就好像以前羔羊的血要流出来，涂在门楣门框上。没有这个血的埃及人，全部长子和头上的都会死掉，有这个血的人得着越过，得着赦免，得着拯救。流了这个血，以色列就能够离开埃及， 耶稣基督流的这个血，我们就从被囚之中，被掳而囚的当中，无水的坑中被释放出来。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从仇敌的手中被拯救出来，我们就不再侍奉这个偶像和仇敌，侍奉又真又活的神，而且等候他再来。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有些被囚来亵渎神，我刚刚所讲的启示录十六章讲的三处的地方，痛苦都不悔改，但是原来这些人的名字不是记在生命册上。我们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人，虽然被囚，但是仍有指望。指望什么东西啊？仰望耶稣基督第九节第一次的来，仰望耶稣基督第十节十第二次的来。我们是有指望的，弟兄姐妹，被囚而有指望的人要转回保障。转回就是悔改，你在这里旁边讲转回的旁边，你写第三章，想写第一章第三节，神要我们转回。事实上如果你的名字不是在生命册上，叫你转回你也不会转回。所以你们要对以色列人说，第一章第三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转向我就是转回保障，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一个人能够在被囚在污水的坑中能够被释放，这个人是名字记在生命册上，这个人是在基督耶稣里。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要转向保障，这个保障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除了耶稣基督，谁是磐石？除了耶稣基督，谁是救主？是我们唯一的救主。我今又说明，我必定加倍的赐福给你们。弟兄姐妹，留心听我讲这句说话。如果我犯罪得罪神，神将我的福气来除掉，又藉着那个的好像那个的阿摩西书前面那个约珥书所讲第一章第四节，剪从生杀，王从来气，王从生杀，男子来气，男子生杀，马扎来气。但是什么时候我悔改为转？第二章二十五节，约书，我打发到你中间的大军队，就是王从男子马扎剪从那些年所赐的，我要补还给你们。补还给你们的旁边，你写撒加利亚书第九章十二节，他加倍的保还，补还给你。留心听我再讲，我犯罪得罪神，神用敌军，用亚述国、巴比伦国、用埃及国来攻击我，毁灭我，使我失去财物，失去什么东西？神说我一悔改毁谤，他补还给我，他会加倍的赐福给我。如果我犯了罪，我悔改毁谤，他会加倍来赐福给我。但是如果我善意而受苦而失去的东西，他会给我一百倍。弟兄姐妹，你记起来，我犯罪失去的东西，我悔改毁谤，他加倍来偿还给我，鼓励我去悔改毁谤。但是我善意而受苦，因为传道的缘故而失去的东西，他会给我一百倍。你在这里旁边加倍的旁边，你写约珥书第二章二十五节，然后你打开圣经，写那个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 到了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的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作王，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就好像这些悔改为转的腓力斯人必定在犹大像竹桨一样。耶稣基督所讲的东西没有违背那个撒迦利亚先知第九章第七节所讲的东西，弟兄姐妹。你跟随他，你悔改改转跟随他，你同他一起作王，作族长，作领袖。二十九节，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子或是弟兄姊妹父亲母亲妻子儿女田地，必定得到一百倍，不是相倍，不是补还，是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你在这个撒迦利亚书的旁边，你写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我今日说明就是清清楚楚的告诉你，你不要忘记啊，弟兄姐妹，我必定加倍的赐福给你们。条件是九章十二节，你要转回宝藏，你转向我，我就转向你，我补还给你，我加倍赐福给你。如果你忠心侍奉我，我给你一百倍，我给你作王，作族长。弟兄姐妹啊，耶稣所讲的东西是真话，撒迦利亚书我看到的，约珥书我看到的，所以我相信这个神啊。我三十二年前我信主的时间，这个弟兄西门带我信主，我问他一句说话，说我说我听见你讲的东西很好，但是我都没有看过圣经，我不知道是真还是假，我怕他先信耶稣，他就进了黑社会，进来进去不能够出来。我说如果 我买了一本圣经，我看圣经我发现是假，我可不可以离开，我会不会受咒诅什么东西？他说不会，你自己看，你觉得不对的，你告诉我。弟兄姐妹，我要向你挑战，你好好看这本圣经，你不要单单听人讲，你自己去看，你自己去背，你自己去查考，你看到的东西同我所讲的东西不同的，你救我的命，你告诉我，免得我自己欺控自己。 OK， 好，十三节我再讲，条件就是说悲愁而有指望的人，悲愁而有指望的人。那弟兄姐妹，你在这个旁边，你写诗篇，如果没有记错是九十四篇，第四篇九十四篇四月间，耶和华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气的，你使得他在遭难的日子得享平安，唯有恶人陷在所挖的坑中。弟兄姐妹啊，在你没有灾难的时间，你听见神的话语，你是有福气的，到灾难年到，你晓得怎样去悔改改转。 OK， 所以你写下来，所以圣经说你们悲愁而有指望。我们当我们听到神的话，除非我们将所听见的到忘记，忘记到一干二净，就没有办法。如果你背圣经，你没有忘记耶和华你所管教你用律法所教训的，是有福气的，你知道他在遭难的日子得享平安，他在遭难的时间在悲愁而且有指望，他知道怎么去转回宝藏，而且明明的记得主说，我今日说明，我必定加倍赐福给你。所以在这悲愁而有指望的旁边，你写诗篇九十四篇十二到十三节，诗篇九十四十二到十三节。好，十八我们回去那个十三节，撒迦利亚书九章十三节，我拿犹大作上元的功，我拿以法莲为将功的剑， 这就是我是什么意思啊，弟兄姐妹？在所罗门王离开神之后，神管教这个国家，由他北国南国就分开，北国就叫基勒以法莲，就是约瑟的本来是第二个儿子，成为长子马拿西，本来是长子，但是雅各祝福的时间将这个福气给了以法莲，所以耶罗波安是以法莲的支派，所以以法莲第一个作王的就是耶罗波安，犹大支派作王的就是大卫所罗门。大卫犯了罪拜偶像，所以神将那个国十个支派给了以法莲，两个支派给了犹大。从那时候开始就有北国南国就分开了，好像有功没有剑，有剑没有功，但没有同心。哦，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事就不同了。十三节，我拿犹大作想远的功，犹大作功，以法莲作剑，两个合在一起就，那个力量就很大了。有功没有剑，这个，弟兄姐妹，有功没有剑，这个就是就好像那个的启示录，这个敌基督，他骑着白马来，拿着功没有剑，然后同人讲和平，从那个地上那个的犹太人，这些人被他迷惑的犹太人。话给他同他立约的七年，按照但以理书第九章，后来过了三年半，就攻击那个以色列。这个是什么？启示录第六章第二节，我就观看见了一匹白马，骑着马上，拿着弓，但是没有箭的。OK， 并且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呢又要胜。这个是敌基督。弟兄姐妹回去。那个第九章十三节，我拿犹大作想远的弓，但是没有箭。我拿以法莲呢，为那个的将弓的箭，意思说有弓又有箭，犹大和以法莲合在一起，就是十二个支派合在一起，这样同心，雅各就得到安慰了。雅各看到他十二个儿子都不同心，分开两个国家，你打我，我打你，真是很伤心啊！真是约瑟的时候是这样，这个他的兄弟来欺负他，到耶罗波安的时候开始也是这样啊，真是很可怜。唯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成就和平，所以他向列国讲和平。第九章第四节，不单只向列国讲和平，也向他本国四个支派里面讲和平，以致他共同愿能够合在一起。要他西安啊，我要激发你们的宗旨，攻击那个希腊，这个归原文就是雅远这个宗旨，使到你与勇士的刀，因为希腊的党神 ，OK， 希腊的党神。所以呢，神要以色列国、犹大国合在一起来攻击这个希腊国。好，第十四节，耶和华必定显现在他们以下。怎么显现在他们以下啊？从天而降。所以你看到那个的诗篇，那个的二十四篇。讲到等候这个神再来的时间，这个能够在战争上能够得胜这个神来的时间是怎样等候他。第七节，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啊，你们要被举起来，那荣耀的王就是耶稣基督将要进来，是从天而降，所以要举起头来看。你写这个撒加利亚书第九章十四节的旁边，耶和华必定显现在他们以下的旁边。你写诗篇 二十四篇第七节达到第十节 OK 也七节到十节的旁边那些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十四节除了九章十四节你再写第十四章第一节达到第五节这样呢他会耶和华我的神必定降临有一切的圣者同来 OK 降临哪里啊降临在耶路撒冷桥东的橄榄山好我到了那时再讲回去第九章十四节耶和华必定显现在他们以下他的箭必定射出像闪电主耶和华必定吹角所以给我看到什么东西呢在这里我看到一个奥秘就是说将来的以色列国就是现在这个叫耶路撒冷这个应许地那个以色列国已经犹大和以法莲已经合在一起了再没有分了对不对啊将来这个国家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一定会攻打这个 Greek OK 这是一个 sign OK 然后呢有了十三节然后就有十四节了耶稣基督就从天显现在他们以上他的箭是讲到耶稣基督口里边所出的话语 OK 圣灵的宝剑 OK 他的箭必定射出来像闪电就好像启示录所讲主耶和华必定吹角乘南方的旋风而行很快的就来到了十五节万军之耶和华必定保护他们他们必定吞灭仇敌前大弹射哦你这个弹射真的很奇妙你说你知不知道现在叫 Gaza Street 就是在那个的在第五节加沙不再有君王 OK 这个加沙现在常常都用那个飞弹啊这人造的这从苏联买这些飞弹啊好像弹射一样啊又从他的 Gaza Strip 那里射到以色列的地方然后以色列呢 就用那些坦克车啊那个坦克啊来 attack 他们用飞机来 attack 他们所以你看到这里都有弹射、okay? 他们必定万军之耶和华必定保护他们保护以色列因为他看过他自己的家嘛第八节他们必定吞灭仇敌前达那个弹射事实上这个Gaza Strip 放这些人造的missile 这个以色列就用很贵的美国的其他的那个 anti-missile 来将他所有的东西都除掉 OK 他们必定靠血内汗犹如靠酒他们呢必定像盛满的血的碗又像坛的细脚满了血当时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列国会攻击这个以色列国很多人的血会流出来犹太人也有外邦人也有在那个启示录里边预言说这个血高到绝碗那么高流到六百里那么长 OK 所以写启示录十四章启示录十四章二十节在那个血的旁边启示录十四章第二十节流很多血流很多血 OK 他们必像盛满了血的碗要像坛上细嚼满了血坛的细嚼是很多血的流假的伸出流了这些血涂抹了那个坛的细脚里边以及神 饶恕了他们的罪。好，回去再看《使徒行传》。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定看他的面，看他的面就是第九章第八节，因为耶和华必定亲眼看顾他自己的家，看他的子民。所以这九章使徒行的旁边也是九章第八节，九章第八节的旁边是九章使徒行，神必定看他的面，看顾他们，保护他们与群羊，看他的面好像群羊一样来拯救他们，看顾他们，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必定像冠冕上的宝石，是耶和华眼中的铜人，冠冕上的宝石，耶和华必定高举他们，在他的地上，在他的地以上，所有是归向神、侍奉神的人，都会在地上被神来高举。神看我们好像冠冕上的宝石，而且将冠冕放在我们头上，好像那个马太福音是九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跟随他人与他同作王，头戴冠冕，在地上来掌管，被神来高举。在地上我们被人，现在被人藐视，将来耶稣基督要高举他们，在地的，在神的地以上，在神的地以上，不约的人，九章第八节不再经过，只有这些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人能够进去，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以上。十七节，他的恩慈何等的大！我从整本圣经由创世纪开始看，看到尾，都是讲到先受苦难后得荣耀。摩西、亚伦、约瑟、雅各、亚伯拉罕、以撒，每一个都是这样。他的恩慈是何等的大，为他牺牲什么东西，他给你一百倍。以撒啊，以撒本来啊没有打算是留在腓利士的地方，但是因为他听到耶和华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不要离开啊，留在我指示你的地方啊。他听了这个话，他听了这个话，他就留下来啊。圣经说，神使到约瑟在那个腓利士那个地方得的东西是一百倍啊。亲爱弟兄姐妹，总而言之，我们不是因为作恶而损失的东西，只要我回转，如果我是作恶回转来侍奉神，我得双倍；如果我不是作恶，因为他的话告诉我，我就按照他的话去做，他会给我一百倍。创世纪二十六章十二节，以撒在那地跟踪，按着耶和华的吩咐，没有杀去埃及。第二节，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杀去埃及，你要住在我指示你的地方，就是在腓利士的地方。以撒在那里耕种，那一年有一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你听他话，你受了什么亏损，他给你一百倍。你不听他话，他管教你，你失掉的东西，你悔改毁账，归上保障，他给你三倍。这个神我不侍奉他，我侍奉谁啊？所以我同神讲啊，神啊，你的公义、你的律法、你的慈爱，我没有隐藏在我的心里边。我将你告诉我的东西，我告诉神的儿子儿女。将来有一天，我有需要，我来到你面前向你祷告祈求的时间，求你也垂听我的祷告，正如诗篇第四十篇，正如 诗篇就四十篇第九节到十一节所讲，我在大会中宣强公义的遮阴，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耶和华，这是你所知道的，我未曾把你的公义藏在心里，我已经陈明你的信实和你的救恩。我在大会中未曾隐瞒我的慈爱和没有隐瞒你的慈爱和诚实。耶和华，将来如果我有需要，求你不要向我止住你的慈悲，愿你的慈爱和诚实常常保佑我。弟兄姐妹啊，你要按时分粮给你自己的家人啊，到将来你有需要啊，神也施恩给你垂听你的祷告啊。诗篇四十篇第九到十一节，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他的慈悲是何等的大，我不传扬他，我传扬谁啊？他的荣华，他的荣美，他的恩典何其盛，五谷渐将笑难，新酒培养处女。这是神用这些恩典来回报这些愿意捐上宝匠来侍奉他来服侍他的人。亲爱的天父，我谢谢你留下宝贵的话语，真是正如你自己口所讲，越有的你越加给他，越没有的连我们自己所以为有的你都会夺取。既然是你的话语那么重要，你帮助你自己的仆人天天被种在内心里边，免得我得罪你，你用你的大能大力拦着你的仆人免犯大罪，我就完全在你面前来侍奉你，不单止完全在自己的家里边，也在你的神家里边，让我好好管理好自己的家，否则我不能够管理神的家。求主你怜悯，求主你施恩，也求主你赐福给弟兄姐妹，要他与你的仆人一同来承受主你为我们预备的产业、福气、恩赐和荣美。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谢谢牧师，
拜拜。